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万荣归于你。
那时候，天使加贝厄尔奉天主差遣，往加利利亚一座名叫纳匝利的镇上去，到一位童贞女那里。她已经跟大卫家族中的一位名叫若瑟的男子订了婚，童贞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万福，充满恩宠的，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女人中当受赞颂。他听了这话，十分惊慌不安，反复思索这样的问候有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在天主跟前得了宠幸，你将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将是伟大的，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大卫的御座赐给他，他要为王，统治雅各伯家直到永远，他的王权没有终期。玛利亚便向天使说：这事怎么能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答复他说：圣神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且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素称不生育的，在老年也怀了男胎，现在已经是第六个月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是天主做不到的。玛利亚说：我是上主的婢女，愿你所说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是玫瑰圣母瞻礼，也是我们这片区的主保。教会让我们过的每一个瞻礼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尤其是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很多个圣母的瞻礼，都有不同的这样的名字。玫瑰圣母让我们认识怎样的玛利亚呢？从这个瞻礼的由来，我们能看到这个瞻礼的含义。在世界的历史当中，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对整个信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危险，因为他传教的时候，就传伊斯兰教的时候是暴力传教，按照他们所说的，就是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大刀，要么接受可兰经兴奋真主，要么用大刀把你杀掉。在16世纪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他向整个的欧洲开始去扩展，威胁到整个欧洲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些国家，不仅是威胁到国家，更是威胁到基督信仰。在1671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组成了基督兴奋基督的联军。就在1571年，基督宗教的联军以绝对的弱势战胜了庞大的伊斯兰教组成的部队，决定性的阻止了伊斯兰宗教向欧洲的扩展。最后教宗把这一次胜利归功于圣母玛利亚，因为在这次战争之前，教宗向整个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些 教友们呼吁要热心诵念玫瑰经，所以就是因为教友们有这种热心诵念玫瑰经，希望获得天上母亲玛利亚的助佑，才有了这次胜利。这一次的胜利就在今天10月7号，所以这一次胜利的日子就是我们订立玫瑰圣母的日子。如果我们去看玫瑰经在整个的基督信仰的历史当中起到的作用，我们就不难看出玫瑰经是获得圣母玛利亚助佑的非常好的祈祷方法。曾经在教会中传说玫瑰经能够在整个的信仰耶稣基督的教友们当中被广为传播，受益于圣多明我。据教会传说，是圣母玛利亚亲自把玫瑰经授益于多明我，而多明我开始向全世界传播。最初的开始是因为当圣多明我传教的时候遇到了雅尔比异端，雅尔比异端的势力非常的庞大，他是很多的教友都接触了这一个异端。最后圣母妈妈就告诉多明我，在他所传教的地方告诉教友们热心诵念玫瑰经，然后他加大了宣讲的力度，最后雅尔比异端慢慢的消亡。所以这样的一个传教当中的故事也告诉我们玫瑰经的意义的重大。我们再去看在教会的历史当中非常重要的两次圣母的显现，一次我们知道就是在法国的路德，当圣母妈妈显现给圣女伯尔纳德的时候，她的手上就拿着一串玫瑰经念珠。而另一次的显现就是上个世纪1917年圣母在法蒂玛显现的时候，法蒂玛显现，圣母亲自告诉那三个小孩要诵念玫瑰经，而且也告诉这三个小孩把这个圣母的要求传到我们整个的教会。借着热心诵念玫瑰经，圣母妈妈将帮助那些将要丧亡的人。所以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我们现在在每一段的后面会加着一段：吾主耶稣，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救我们于永火之中，又求你把众人的灵魂，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领到天国里去。据说这一段经文是圣母亲自交给那三个小孩，然后把这段经文放在每一段玫瑰经的后面。圣母亲自传授了玫瑰经，也亲自教我们如何完善玫瑰经，可见圣母在玫瑰经在圣母心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如果我们再去深入的去默观玫瑰经的话，你会去发现玫瑰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福音讯息的一个精华。福音是什么？如果你想要知道玫瑰经是不是福音的精华，你要先明白福音是什么。人们常说福音是好消息，但是当你去看整部的四福音的时候，所谓的好消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就认识什么叫做福音。当你能够把自己活得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也就知道什么叫做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化的生命。可是在过去，很多的人都是文盲，他不认识字，即便认识字也没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到圣经。圣经因着它这个信息量的庞大，用的纸张非常的多，一度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是极度难获得的奢侈品。一直到最后纸张的发明普及以及印刷技术的普及，慢慢慢慢的圣经才到了现在非常非常的一个普遍的。在过去，圣经是隐修会的会士一笔一画一笔一画全部抄写下来的，有很多的隐修会士他们穷其一生一辈子就是在抄写圣经，也抄写不了几部。现在你能看到圣经是因为现代技术的扩展，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接触到福音。因此教会在圣母玛利亚的帮助之下就有了玫瑰经的出现。 我们会去看到玫瑰经在最初是多少端呢？15端啊，最初是15端，从欢喜的玫瑰经到痛苦的玫瑰经，然后再到荣福的玫瑰经，直到我们的前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在位的时候，到他的晚年，他认识到了这15端玫瑰经是残缺的，因为欢喜的玫瑰经记载的是耶稣的童年史，而痛苦的玫瑰经记载的是耶稣的苦难史，荣福的玫瑰经记载的是耶稣基督的光荣史。可是其中耶稣基督公开3年传教的生活是空白的，所以圣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又填补了这一空白，有了另外的5端，那就是光明的5端。我们会看到光明5端，它的第一端是从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然后第5端是耶稣在受难的前夕的晚上，圣周四建立圣体圣事。这样的话，对于耶稣基督整个生平的纪念，就在玫瑰经当中，20段玫瑰经当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所以当我们在诵念玫瑰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虽然口里面赞颂的是圣母玛利亚，但是整个默想的核心却是耶稣基督。而当我们把圣母玛利亚和耶稣基督整个联系到一起的时候，你会去发现在这个玫瑰经当中完美的体现出玛利亚在耶稣救恩当中的位置。圣母玛利亚在耶稣的救恩史当中有一个身份，叫做耶稣基督救赎工程的协助者。可以这样去说，如果没有玛利亚，耶稣基督完成不了他的救赎工程，至少他不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需要一位母亲，需要一个女人，而这个母亲就是玛利亚。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需要一位母亲来哺育他、陪伴他、保护他、教导他，而玛利亚起到的就是这个作用。他不仅仅去陪伴、保护、教导了幼师的耶稣基督，直到耶稣基督成年，哪怕是耶稣基督最后走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去发现玛利亚一直在他的身边。当你拜苦路的时候，你会去看到玛利亚在耶稣的第几处出现呢？第4处。当耶稣基督第3次摔倒的时候，也就是玛利亚去出现的时候，如果你有兴趣耶路撒冷朝圣，你会去发现苦路的第3处和第4处是在一起的。就在一个城门的旁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重压之下摔倒了，而玛利亚就靠在那个城门的旁边，摔倒的时候玛利亚冲了过去，从那一刻开始一直陪伴着，走向了耶稣基督最后十字架的祭献。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候，谁是耶稣基督力量的增加呀？他的母亲玛利亚。就是因为玛利亚有这份伟大的母爱，母爱决定了玛利亚比耶稣基督在世上走得更远。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死而安葬之后，死亡之后，玛利亚还要在众位门徒的协助之下把他的圣尸卸下来，洗干净，包裹好，送到坟墓当中。还不止如此，我们通过玫瑰经知道，当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把他的母亲玛利亚留在这个世界上在干什么？是为了陪伴弱小的教会。就如同耶稣基督小的时候是在玛利亚精心的呵护、陪伴、教导之下慢慢成长起来的，初期的教会也是在玛利亚的陪伴、教导、呵护之下慢慢长大起来的。当教会在圣神降临之后开始向外去扩展，一直到扩展了整个的罗马帝国，最后走向了全世界。但是你会去看到玛利亚一直留在耶稣基督奉献自己的地方，他如同定海神针一样，使教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遇到什么样的动荡，玛利亚都能够因着他的灵在而化险为夷。在教会的历史当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论是遇到异端还是 遇到了其他的宗教对于我们基督宗教的一种迫害，因着呼求玛利亚，因着信靠玛利亚而得到了帮助。直到现在，玛利亚再一次通过三个小孩，在整个的我们的教会当中再一次呼唤大家要看重所谓的玫瑰金祈祷，热心诵念玫瑰经。教会为了鼓励我们，教友们热心诵念玫瑰经，告诉我们说，凡是教友热心诵念玫瑰经一份的，你可以得一个全大赦。这是教会对我们的鼓励。为什么在今天耶圣母妈妈再一次通过这三个孩子在教会当中呼唤我们要去热心诵念玫瑰经呢？因为今天我们的信仰又遇到了巨大的所谓的对我们的伤害，那就是唯物主义、享乐主义和无神主义。在法蒂玛的时候，圣母特别强调，如果我们不肯悔改，那么由苏联所兴起来的无神异端会像瘟疫一样传遍到全世界，使很多人陷于危险当中。所以玛利亚看到在今天所谓的刚才说唯物主义、享乐主义和无神主义对于我们信仰的伤害，遇到了巨大的危险，所以圣妈妈呼唤我们热心诵念玫瑰经，成为对抗黑暗势力撒旦借着这些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和捆绑。热心诵念玫瑰经的必然会躲在圣母妈妈的无玷圣心当中，躲藏在她为教会之母的场域之下。他不仅是教会之母，也是人类之母。所以圣母给我们许诺，当我们热心诵念玫瑰经并把全世界奉献给圣母的时候，就是无神主义破碎的时候。后来我们会去看到苏联的所谓的解体。在今天我们当去热心诵念玫瑰经的时候，当我们去过玫瑰圣母瞻礼的时候，我们知道玛利亚一直以母爱和母亲的身份在战斗，她是战斗并得胜的母亲。因此我们无论遇到任何危险的时候，如果投奔到圣母玛利亚那里，依靠她充满母爱的圣心，这颗无玷之心不仅是我们的避难所，也是我们力量的泉源。所以在今天我们这小小的会所在过圣母玫瑰圣母瞻礼的时候，希望通过我们热心参与弥撒并听神父的正道，而能够认识到圣母玛利亚玫瑰圣母是战斗并得胜的母亲，也认识到玫瑰经在我们的祈祷日常的灵修当中这种祈祷方式是如何的重要。所以邀请大家不仅自己每日热心诵念玫瑰经，如果你的家庭当中有两位以上是教友的，你们最好每天无论是不是到祈祷所来，在家里面也是一样，要通工祈祷热心诵念玫瑰经。这是神父的经验，因为从我很小很小的时候，从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全家人每天不仅热心诵念晚课，也每天热心诵念玫瑰经，这是对家庭特别的祝福。神母通过小的时候的经验和后来服传的这个生活的经验当中看到，凡是这个家庭每天热心通工祈祷的家庭，夫妻会另外的相爱，家庭会另外的和睦，包括兄弟姊妹们也比其他不做祈祷的这些兄弟姊妹成年之后也要亲，手足之情是更浓的。因为天主是爱，当我们每天念我们的天父的时候，天主的爱会临于我们。主耶稣也曾经说过，无论哪里有两个和三个人因着我的名祈祷，不论求什么，我必要赐给他。主的许诺是不会落空的。而在今天我们因着懒惰，因着冷淡，我们总寻找最便捷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便捷的现在所谓的外卖，有所谓的方便面，很快就可以吃一餐饭。我们以为在灵修我们的信仰的道路上也可以很便捷，我告诉你不是那样的。你要投入啊，投入时间， 投入精力。我一个人念经，一家子念经可能有25分钟才能念完。我一个人念经祈祷可能只需要10分钟或者8分钟。我们为了那所谓的10分钟，然后却使自己损失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看到的所谓的神意。因此鼓励大家，召集你们的家人，每天热心诵念玫瑰经。神父给你保证，你可以去看，不出半年你的家庭必有改变，你们夫妻的关系必有改变。因为你向天主的恩宠敞开了生命，天主的恩宠会在你们之间流动，来愈合你们的创伤，来缝补你们之间的裂痕。因为天主在了，就拥有了一切听天主恩宠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祝福，那就是相亲相爱，因为天主是爱。